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一同过生活。要来聊聊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到的，然后每一次讲到都有一大堆人都有问题，然后想要这个了解更多的就是都更的议题。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副局长方定安，方副局长来跟我们聊聊都市更新以及争议处理审议会。Hello， 副座早安呐、啊。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主持人早。
好，哎，来，我们来聊一下哦，都市更新。其实我们之前每一次聊都发现在 YouTube 上有好多人都在留言，甚至都会讲说，哎，我们的这个社区就很想要都更，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感觉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个都市更新的到来。那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妹妹嘎嘎都要去处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比如说争议最多的就是里面就是有人不要，或是有人觉得他可以，但这个条件他不能接受，所以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沟通跟协商。其实在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专门在帮大家处理争议跟沟通协商，在都市更新讨论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叫做都市更新及争议处理审议会啊。副座，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吵架大会嘛，对不对？就是每一次大家来都在吵架嘛，对不对？
对，这个是一个有游戏规则的大家讨论的大会啊，也是一个平台，把大家想要问的事情，要需要协调的事情，都在这个平台上，就有一定的一个程序，合法的程序来解决大家的关心的一些议题。
那所以现在我看到资料是说，以台北市政府的这个都市发展局里面的都市更新及争议处理审议会，其实已经开了500次的会啊，
是已经500次，
有500多次的会议啊、那个主要到底我们是在审议什么内容？那500多次的会议，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案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印象深刻的很多啊，那像我们现在比较深刻的就是像文宁苑，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家认为一个都心案，如果有不同意户，我们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当然，这个案子是在审议的过程之中，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一个协调会，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程序之下，能够完备整个程序，也能够真正解决大家心中的那个疑问。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案子啊？我们来讲
文林苑，
文林苑呢？我刚刚没有听到那个被吃掉了，因为我们是线上的那个视讯啊。文林苑实在是一个，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了哈。那当然，这个后面还是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就是在那个之后都还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正反不同的说法。那你觉得这个印象最，当然是我相信是印象最深刻，可是你觉得就是处理的过程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到最后是如何能够在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完全100%的同意的情况下怎么去做处理啊？
是，其实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审议的过程之中，当然是大多数的人是赞成这个都更案，有一少数的人不赞成，那我们就都市更新审议的过程之中，对于这些极少数不同意户，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程序让他来充分的表达他的一个立场，那这个就是审议会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概念，那在这几年哈，我也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审议会陈情的这些意见，不同意户也好，或同意户也好，大家都能够很精准的陈述他自己的诉求，也能够在这个民主的这个程序上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在审议的过程大家来彼此合理的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在500场我看到了最进步的一个地方。
可是还是很难搞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清楚的跟你表达我就是不同意，然后
这个部分就是要搭配到后续的一个行政处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 针对于所有的不同意户，我们必须要去充分的了解他为什么不同意。如果基于多数决，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是，这是一个充分的合理的一个案件，也有必要去执行的一个案件，而且能够展现公共利益的话，我想公部门目前都是朝这个方向。例如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对于像海沙屋，海沙屋如果这种连公共安全都有危险的这些地方，我们应该就是要透过公权力来赶快来执行这个地方的重建计划。
海沙屋应该没有住户会不同意吧？
哦，海沙屋还是有很多不同意。
真的假的？
是的，是的。
这么危
险，台北市有很多海沙屋，那有一些他觉得他一楼还可以经营做商业使用，所以他不顾这种公共安全，有一些住户，
这不行啦，海沙屋这么危险。好，
所以我们针对这种公共安全有公共安全的那个必要性的话，我们会充分的把这些地方来列入是汛情划定更新地区，也就是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强力执行的一个地区。
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的各行各业生活其实都受到影响，很多事情都进度也延宕嘛。不管是你我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事情啊，原本预计可以什么时候完成就不行，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能上班。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这边，虽然受到疫情三级警戒的关系，可是你们的这个都更审议，为了要让它能够持续，不要落后进度，所以还是有以视讯的方式来召开审议会。那到八月底疫情趋缓的那段时间，其实短短的两个月的多月时间，就已经召开了16场的视讯会议哦。就是说，今年我们尽量不要让都更的进度受到疫情影响哦。那这个都更的在你们的这个审议委员会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有三种案件是比较长，有比较长就是会出现的，比如说高度争议性的案件，协助弱势族群的案件，对不对？那还有就是针对更新案所创造的都市效益的审议案件，哦，那所以在这些里面，其实比较多的占比大概是哪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最多的，还是第三类。
对，
第三类就是创造都市效益的这些审议案件，这也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定调成就是一般的都市更新的地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有公共利益的必要，它能够创造都市发展的一个效益，这是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三类最多。那至于针对高度争议的这些案件，例如我刚刚讲的海沙屋啊，或者是说所有权人他们的争议，就是并那个同意比例并不高的这种案件，这种可能就要透过很多次的沟通协调。那我们除了开审议会之外，我们在审议会之外也有类似的这协调的这个机制，让大家能够充分表达这个意见。那第三类就是弱势族群，这个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目前公办都更的一些案例，我们对于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他们根本对于生活环境，可能他们无力去自己去自主去做都市更新，在市场上就区位比较差，也没有实施者愿意帮他们忙，所以变成是政府主动帮他们做。像我们在大龙区兰州斯文里，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我们主动帮他办都市更新，那主动帮他来找实施者，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让他们这个都市更新的目标会比较精一点。
好，所以这是确实蛮重要的。那当然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妹妹嘎嘎，我刚刚也讲了，所以 这样的一个审议委员会，他要如何的能够去尽量的在意中求同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需要用到一些方法，怎么样呢？才能够创造三赢？其实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请方副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举出一个案例，举出几个案例来告诉我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最后案子都能够顺利的成型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跟副局长聊天。一同过生活，我们来聊聊食衣住行里面呢住的部分。都市更新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个人或是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因为牵扯到非常多人，所以它的这个过程总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冗长，而且也非常的难达到共识。所以我说意中求同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光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就是需要有一些公权力的介入，而且先来帮忙做审议跟协调。所以这个时候以台北市来说，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的都市更新及争议处理审议会来帮大家一起尽量的在意中求同。那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都市发展局的副局长方定安方副局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500多次的会议当中，文林院绝对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但其实还是有其他蛮多的案例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透过都市更新手法去解决，而且达到三赢的成功案例，对不对？
是的，
嗯，
那我印象中也蛮深刻，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斯文里三期的这些案例。
哦，对对对，
这个案例哈很特别，就是它本身是民国53年左右盖的这个房子哈，
嗯，
那为了安置地上的拆迁物，所以当初盖好的一些小平数的这些住宅，现在都变成了都市更新的鱼肉地区。
哦，
里面产权很复杂，土地所有权人又非常的多，那居民整合的意愿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这个弱势的社区啊，需要有特别的一个战略来处理这个地方的都市更新。那我们有发现这个地方安置非常困难，那这边的所有权人都很难负担大坪数居住单元的这个权利价值哦，
嗯，
所以这是他都市更新最难的地方，要没有实施者愿意去做。
嗯，
那这个案子最特别就是市政府直接自己当实施者。什么叫实施者？就政府直接来帮他们处理，代替一般所谓的建商这个角色。
嗯，
政府进来之后，他所有的成本除了政府来支付之外，政府的这个透过分回房地，
嗯，啊，
我们也可以解决我们的社会住宅的问题，
嗯，
那也让这些的住户能够用低的成本能够取得住户，
嗯，
另外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透过分回，而且也做了社宅老人健康的照护也好，或者是公共的托育等设施，
嗯，
能够满足多样的需求，
嗯，
所以都市更新也满足了公共设施的一个填补，这是我们在其他案件比较少看到的。
嗯，是因为斯文里这个地方的占地很大吗？其实蛮大的耶，我现在手边有看到这个图，它的更新地区的范围其实不小耶，
是的，是的，
还有分成一期、二期、三期，对不对？
是，
嗯，
我们目前三期已经即将完工，
嗯，
我们希望未来，现在正在做二期，
嗯，
未来希望一期还有兰州国宅，也就是这个地，嗯，同一个时期盖的房子，
嗯，
能够分区陆续完成，
嗯，
因为这些地区弱势地区哈，其实我们很不愿意讲弱势地区，大家感觉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就比较娱乐，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边的住户，他们的能力有限，真的需要政府全力的来协助这些地区，
嗯，
来处理都市更新的问题。
其实有些东西哦，我们用听的可能听不太懂到底什么意思。比如说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说， 这个地方它的弱势人口集中，所以后续的中继安置困难，所有权人难以负担更新后大坪数居住单位的权利价值。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哈，副局长，比如说就是重新盖好大楼之后，他们不是可以回来住吗？但是可能这个大楼就会有所谓的什么管理费啦，或是等等的这些，哎，现在管理费贵得要死，哎，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类似这个概念，
嗯，
就是说他们，第一段是今天在新建的过程之中，旧换新的过程，他们也要安置，他们要去找房子住，
对，
这个都是要成本，
嗯，
然后之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未来管理费的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建筑都需要管理，
对，
需要负担，那管理就需要成本，
嗯，
一个好的建筑能够长期的维护的好是不容易，
嗯，
那既然换了一个好的房子，它相对来讲可能就需要一些维护的这些费用，能够持续让这个建筑物的管理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啊，这是必要的。
我真心觉得，如果是一些老旧地区，或者是相对我所谓的经济弱势哦，我们讲的弱势哦，不是说他特别的愚陋，但是他们在经济上 maybe 是弱势的，对他们来说，这个之后的这个想到他要增加的负担，为了住这件事，他要增加的这个预算，他真的会不太愿意。所以你可以真的是可以想象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都市更新的这个公权力这一方能够介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真的非常重要，也是完全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案子能不能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哦。那再来，我看到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南港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可以来聊一下，对不对？
是的，
嗯，
南港这个地区就很特别，就是
对啊，
透过好多个个别的都市更新案子，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整体开发的价值。
嗯，
这个地方就是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化，还以及都市更新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事业计划先拟定好，让分期分区分块由各个不同的实施者按照我们的计划去留设共同的一些公共设施的提供，
嗯，
啊，所以他最后是透过分个别的更新单元来开发，但是他可以透过整体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结构创造地方的价值。那当初我们订的这个都市更新计划，其实在这个是台北市等于是全台湾第一个透过都市计划来订一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一个指导，让所有的个别的单元，他们给他们一部分的一些容积奖励，他们来创造整体的都市更新开发的一个价值。
嗯，
那在这个价值可以提供的，包括像集中的公共设施、公园、开放空间，还有提供人行道等等。那目前这个案例已经开发差不多快完成了，
嗯，
经过到这个地方会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开发的一个效益，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好，所以其实台北树都更的成功案例确实是一直在累积当中哦，越来越多。那如果说呢，就是听众朋友们觉得说，自己也许有一些人，你们在等待自己的这个社区来做一个都更，然后一直迟迟等不到。那我相信，其实如果已经进入到都更，就是在讨论的阶段的话，一定都有自己的这个都更的，应该自己都有都更的委员会吧，等等的哦。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运用刚刚副局长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都市更新及争议处理审议会，来加速我们自己想要都更的这个速度。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或者是说想要知道未来到底可以走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那这个副局长有没有一些未来对于台北市都更的期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其实我们在这个500次的这个审议的这个过程中，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对于都市更新，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合理而公平的一个程序， 可以让大家充分表达他的一个权利。我们在审议会的过程之中，我也发现很多不同意户在我们这个审议的过程之中，他了解了之后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个程序，也是一个平台，能够让不同意户他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合理的去得到他权利的一个保障。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所有的权利变权利价值，在这个审议会就会充分的帮权利关系人每一分都要帮他保障得住，所以我们500次的这个经验，也500次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些审议的一些原则。那这些审议原则，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权利关系人，他们也能够充分的遵守我们过去所累积的经验以及这些审议的原则，让整个的都市更新审议的争议能够慢慢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异中求同，没错，我们就是在异中求同，那我们也尊重每一个少数的意见，让他充分的表达他自己的权利的诉求。如果在审议会没有办法充分的讨论，我们都可以另外在会外来再加开这个协商的一个平台，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这无非就是希望让我们都市更新的推动能够更加的顺利，能够让我们台北市能够大家相信这个审议会能够协助我们自己保障自己的权利，这样子都更才能推动的更加顺利。谢谢。
所以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想要知道进一步的资讯，可以到哪边去找啊？
我们台北市政府里面的，我们在 Facebook、有一个台北都更解压缩、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平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发布很多的消息。那我们的同仁哈，现在在做这个行销的这个过程，我相信大家来看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我们避免很多那种比较艰涩的一些法令文字，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很清楚很简单的就了解什么叫做都市更新。那另外就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个电话啊，2781-5696，我们都会有专人来帮大家来做解答，2781-5696，所以电话也好，或有电脑 FB 啊，这个都可以来了解我们的一些讯息跟解惑、
好，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利用这些媒体平台，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飞碟电台里面也有这个来做这个宣导。
对，
飞碟电台的这个讯息，谢谢。
好，台北都更解压缩哦，台北都更解压缩就是这个是脸书这边有个粉丝专页，其实我觉得大家直接去私讯粉丝专页，也很快哦，私讯粉丝专页他们都会回复，然后还有刚刚讲的02278-15696。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如果你们现在有所想法，或者是真的有争议，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协调的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可以来寻求都市更新及争议处理审议会这边的协助。那今天非常感谢跟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副局长方定安方副局长来聊聊天，感谢方副局长，谢谢。